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你读经路上的伙伴。不知道年初的时候你有没有立志，就是说盼望在今年里边把圣经给读一遍啊？那我这里呢，其实预备了一份是读经进度表。那为什么我不是说从1月1号开始呢？那是因为呢，我想可能有的朋友是从1月3号啊、1月11号啊，就是可能他是有他自己的读经这个计划的。那这个表格它的好处呢，就是它只是呢把那个66卷的章啊都列出来了，然后呢就开始日期和结束的日期是你自己填上去的。那所以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进度和你自己的计划填，我要一年之内把它读完，我要呢两年之内呢把它给读完。那么当你读完一章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划去一格了。那么当然有的朋友说，我要立大志，我真的很盼望呢能够在一年之内把圣经给读完一遍。那如果你有这样的立志，当然是很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你方便上网的话，我就很鼓励你去听上我们的真道分解资源网。因为真道分解资源网里边呢就有一个栏目叫做每日灵修。那每日灵修里边呢，就是很有系统的呢就把66卷的经文呢是由老师呢去把它给讲解的。每天你只要播出30分钟去听那个讲解，那然后呢去看一个很短的一个介绍，然后呢有一些的短短的思考反省啊，这样子你坚持下来一年之内就可以很有系统的把这个圣经呢给有一个很概括的一个认识了。那么所以呢在这儿呢鼓励你使用真道分解资源网。这个网啊是特意为你来去设立的，所以如果你不使用的话呢就很浪费了，对吗？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仍然有张道明老师为我们讲解尼希米记。他今天已经是讲到尼希米的第11讲了，他将会讲到是尼希米记的6章10节到19节。我们现在一起来听。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非常感谢主再一次跟您在这个地方继续的看尼希米记第六章。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要看尼希米记的第六章第十节，一直把它看完为止，就是看到19节。那么我们相信呢，主在这一个日子当中一定给你给我有很大的帮助。我但愿圣灵充满在你跟我的心里头，以至于我们心里头有力量可以好好的服侍我们的救主，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百分之百顺服他的心意，以至于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头，他可以非常自由的运行，非常自由的指挥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他的指挥之下度过我们的一生，这就叫做圣灵的充满啊。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呢就讲到呢，有一些敌人他们呢用那个利诱啊，就是诱惑那个尼希米就是说你来我们好好的谈一谈啊，或者呢我们可以给你一些的帮助，因为呢外头呢风声很紧。那么另外的一方面呢，当尼希米不愿意跟他们见面的时候呢，他们就用硬的手段了，就说诶，我们听说呢你真是要自立为王，而且呢这个在那个国王那方面呢他一定是不肯罢休的，所以呢我们已经收到一封信啊，或者是说我们已经准备写一封信告诉国王了啊，假如你再不跟我们合作的时候呢，这封信呢就要粘起来了啊，现在呢还没有呢封口呢，那么让我们在这个最后的一个阶段当中做一些的交代，换句话说呢请你来跟我们谈一谈。但是这个尼希米呢就非常决断的拒绝他们，就说根本没有这种事啊！你们那封信封不封口跟我一点关系没有，我也不会到你们当中来，因为我现在正在做大工，所以呢你们所做的所讲的这一切呢都是假的， 你们就离开我去吧。那么当尼西米这样讲完之后，他并不是心情里头很好过的，因为呢在外头有恐吓的声音，有那个敌人的抵挡，并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所以呢最后呢他还是回到天地之主的面前，这一位呢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这一位呢就是以色列人的主，也是尼西米的主啊。他来到主的面前，他说什么呢？他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啊。这是非常非常美的一句话。那我也盼望呢你跟我呢好好的在尼西米的身上呢学习这个功课。好了，现在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另外的一个主题了。这个主题呢就是假先知，或者是我们叫它做伪先知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说呢？因为在教会里头的那些传神话语的人，他才可以叫做先知的。再讲的比较清楚一点，那些人是假先知，是伪先知，就是说他们根本就不是神所设立的，所以呢他们所讲的话呢并不能够代表神的话语。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的教会当中有没有这种人呢？有啊，在教会里头有一些是假的牧师，是假的先知，有些是假的传道人，当然也有很多是爱主的弟兄跟姊妹了。我们在主的面前怎么样把他们分辨出来呢？很简单，我们只要呢清清楚楚的看他们工作的果效啊，也让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的心灵里头神就会对我们讲话了，以至于神赐给我们不单只是聪明，而且是智慧。智慧的意思呢就是分别好跟坏，分别真的跟假的。所以耶稣基督那个时候他也说，他说将来我要回来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到我的面前，我就会对他们说，我根本不认识你们。他们那些人说，不是啊，我们又讲道，又行神迹奇事，又讲预言啊，甚至于呢赶鬼，我们不是你的仆人吗？耶稣基督说，你们离开我去吧，我根本没有拣选你们，你们不是我的仆人，我一点不认识你们。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求主今天让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好像尼西米一样，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可以分别那些真的跟假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盼望你继续的为我祷告，也可以跟我通讯。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请你把尼西米记第六章继续的把它打开来看一看，从第十节到十九节我们现在就准备读了。但是在我们还没有读之前呢，我先让你知道有几件事会发生的。第一件事，当时呢在他们当中呢啊，还有圣殿，因为呢圣殿已经重建了，重建之后有一些先知在里头做神的先知啊。这些人他们呢就打发人啊，跟尼西米说，他说，哎，我听说呢有一些人要杀你，你应该呢进入圣殿当中，我们见面，在圣殿里头呢接受我的保护，或者是说在圣殿里头接受神的保护啊，这样呢你才不会死。那么尼西米呢就看穿了他所讲的话，他说，根本你不是神的真先知，我根本用不着到圣殿当中躲避人家杀害我啊。另外的一些呢就是原来在他的城里头呢有一些贵胄，就是有一些呢官员，那些官员呢原来呢暗中跟刚才我们所读的上一次所读的那个参巴拉、多比亚啊、基善，他们有来往呢，而且不断的把这个城里头的消息呢向他们递出去。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说泄露了一些机密的事啊，让那个城外的敌人呢有机可乘，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而且呢另外呢他们不断的讲那些敌人的好话啊，而且甚至于把他们的儿女呢跟他们结亲，这都是大罪，也是大错。那尼西米呢看见这一切呢心里都非常的不平安，所以呢他要整理这些事儿的啊。我们看见尼西米呢的确要整理的事儿很多，他要建城墙啦啊，建城门啦，他要分配啦，他要计划啦，还有他要 洁净整个的百姓，整个的民族，才可以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做成神的工作。那么现在呢，又有外敌，又有内奸，你看他所面对的问题是多大呢？求主怜悯你，也怜悯我，在他身上有美好的学习。好，第十节，他说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地莱雅的儿子示玛雅家里，那时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头会面，把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存生命呢？我不进去。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会满了他。会买他的原因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将恶言毁谤我。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一切事。啊，这里头呢真是有一些的先知在里头的。好，现在我们进入第十五节。以路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好了，修完了，共修了52日，我们一切的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胄屡次寄信于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于他们。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他是亚拉的儿子，释迦尼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约哈难娶了比利家的儿子米舒兰的女儿为妻，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也将我的话传与他。多比亚又常记起来要叫我惧怕。你看尼西米所面对的是何等大的困难。在这儿呢，我盼望我可以跟你呢好好的把它分成两段去思想啊。第一段，什么叫做伪先知啊？就是说呢，那个假先知他们是什么？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先知。先知呢并不是未卜先知的意思，先知者乃是说在神里头有一些预先的领受，以至于呢他们可以讲预言啊，他们可以呢把一些还没有发生的神要做的事儿预先讲出来，让神的老百姓呢可以准备一下。那么另外的一方面呢，先知者呢也同时的把神要对当时代的老百姓所讲的话呢告诉那些人，以至于让他们可以警醒祷告归向神。所以你看先知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先知者就是站在神与人中间传递神话语的人。假如我用那个现代的语言啊，就请你呢做一个笔记好不好？什么叫做先知呢？先知就是一个信差。有人写一封信给我或者是给你啊，他就把那封信呢拿到邮局去啊，贴上邮票就寄了。那么结果呢，那个邮局呢就经过了一些手续把它分类了，然后呢就交给一个信差说，哎，你去把这封信呢递给某某人。那么这个信差呢就拿着那封信呢就按着地址呢来到我的家里，或者是来到你的家里，就这样做那个工作。所以先知啊在圣经里头并不是占卜用的这个名词。先知这个意思呢，那是说做神话语的传递者的意思。那我们从第十节里头就看见呢，他说米西大别的孙子地莱雅的儿子示玛雅啊，这些人有名有姓，而且呢他们在当时来讲呢并不是没有影响的人。而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所做的工作大概是什么呢？我要深深的相信他们是在圣殿里头的，而且呢在圣殿里头呢教训老百姓，而且带领老百姓啊。到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呢就找尼西米啊，对他说，他说我听见一些什么什么风声啊，什么什么人他们要来杀你， 啊，最好呢，你就到圣殿里头，我们大家去会面。大概我想啊，尼西米这个时候呢，也知道这些人是假先知，他呢，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亲自去见他们的面，就是说在耶路撒冷城里头，在他自己的范围之内，他要去见这些呢所谓自己人，所以呢他就是登门造访了。但是这个人呢竟然闭门不出，他不见尼西米，然后呢就对尼西米说，为什么我不见你呢？不如我们到圣殿里头去见面吧，因为圣殿里头呢可以保护人，人不能够在圣殿里头杀人，所以呢你的敌人呢不能够在那个地方杀你，换句话说呢，你周围都是敌人，他们都要你的命，所以呢你最好跟我一块呢到圣殿去躲一躲。那么尼西米呢就做了几件事。第一，他知道这个人是假的。第二，他拒绝这个人所讲的。那么第三，他呢就在这个时候呢，他直接的回答，他说我这种人呢用不着到圣殿里头去躲。我这种人呢也用不着呢人家要杀我的，因为我并不是一个怎么样怎么样的人物啊，要杀的人要抵挡的乃是神自己而已。既然神差遣我到这个地方来，那么神呢一定保护我。那可见呢尼西米是一个非常有见识的人。我现在呢就把他的工作呢对付这些假先知的工作呢把它编成三个小点。第一个小点呢就是这些假先知呢都是有名有姓的，就是说他们并不是小人物，而且呢他们真真正正的在圣殿当中做工作的，而且他们有名有姓，就是说尼西米根本就认识他们。那么既然尼西米根本认识他们的时候，他对他们的顾忌，对他们的内容，对他们的内涵，为人如何，他就有一个很深入的认识了，所以他说他们是假先知是对的，这是第一点。第二，那个假先知呢他的表现呢是怎么样的，他的表现有四个小点啊，请你把它记下来。第一呢，他说不要到我家里头跟我见面，我要跟你在圣殿里头见面，因为圣殿里头呢不许杀人，这是他所讲的第一件事。那第二呢，为什么要到圣殿里头呢？圣殿就是圣城的中心，就是说敬拜神的一个中心。第三，圣殿呢是用来保人的性命的。那换句话说，尼西米呢你要保存你的生命呢最好躲到圣殿当中。那目的第四，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就是让尼西米惧怕，失去他的斗志。外敌的攻击呢，我们可以说是明枪易挡，但是内敌叫你失丧斗志呢，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那是暗箭难防啊。那么现在第三点呢，第一点就是他们是有名有姓的啊，第二点他的表现就是用圣殿做一个中心，表面看起来是很属灵的，但是真正看起来却是破坏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的啊。那么最后一点，尼西米的反应了啊，就是在这个假先知的面前，尼西米他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他就直接的回答了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十一节，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就是说我不跑，有神与我同在，我为什么要逃跑呢啊，然后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头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他是非常非常决断，他拒绝到圣殿当中。虽然这个人把圣殿捧出来啊，要压在尼西米的肩头上，但是尼西米说我不去啊，因为我是神的仆人，像我这种人呢，神要保护我的话呢，他有他的办法，我用不着跑到圣殿当中。其实呢，他是看清楚了，这个人呢，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先知，他也根本不是用圣殿做保护 尼西米的一个目的的。然后第十二节呢，他说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的啊。那么所以第二个小点呢，就是尼西米的反应当中，第一他拒绝到圣殿当中，第二他看清楚神没有差遣这一个假先知。那么到底这个人是干嘛的呢？那么第三个小点呢，就是原来敌人呢用利益呢把他买过来，成为一个内奸啊，他是敌人的内奸啊，他是一个敌人的同工。那最后呢，他就祷告，因为他真正可以抵挡敌人的办法不是靠人帮助的。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光景怎么样，但是我常常的觉得，我们这些为主做工的人，真正为主做工的人，我们这些真正信耶稣的人，我们常遭遇各样的攻击。请你不要把你的帮助放在人的身上。有些时候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周围，他的确是可以跟我们一块呢做抵挡的工作，或者是给我们一些支持或者一些帮助的，但是真正的帮助也不是从他们的身上来的。我们最大的工作就是要跟他们一块好好的祷告，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可以得到直接从神而来的那个帮助。所以呢，他在十四节里头呢就这样说，他说我的神呢、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都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就是求主站在他的身边与他同在。
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尼希米记十二章二十七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当我们研究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他有很多的敌人，而且这些敌人呢就在他的周围，有外头的，有里头的，也常常的在他的身边用话语的，甚至用刀剑对他威胁的啊。所以呢我就有很大的感触，原来呢今天呢我自己也有很多的敌人啊，虽然这些敌人呢不一定要攻击我，要拿我的生命，但是对我的工作呢有很多的打击，有很多的攻击，而且呢有很多的话语，目的就是让我心软，目的就是让我失败，目的就是让我失去我的斗志。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特别是今天有份跟你一块研究这个尼希米记的时候呢，我深受感动，就是我们需要祷告，对不对？我并不是说其他的信徒或者是我旁边的那些爱我的弟兄姊妹对我没有帮助，我一点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最大的帮助不是从人而来的，那是经过了神的手的。所以呢现在我请你替我做一件事好不好？那件事呢很简单，就是每一次当你看见我的名字在你的簿子的右上角的时候呢，就请你为我祷告。啊，为我祷告的时候呢，这样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呢，靠着神的帮助呢，跟你一块呢，好好的胜过了一切一切的攻击。那么我们今天的敌人可能是我们的健康，我们今天的敌人可能是我们的家里头的事儿，我们今天的敌人也可能是外头来的一些的攻击，是吧？那么就让我们在这儿好好的警醒祷告吧。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又看一看那些内奸他们所做的一些事儿是什么呢？大概呢有几件重要的事呢我们是需要注意的。第一呢，那些内奸呢是犹太人的贵胄啊，这个第二个大题目呢就是讲到那些内奸了啊。第一个大题目就是讲到假先知了，那么现在呢第二个题目就是讲到那些内奸。内奸里头呢分成四个小题目啊。第一个小题目呢就是他们是犹大的贵胄。 不要忘了，他们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他们乃是在当地有权有势的人啊。这些人啊，应该呢文化水准高，而且呢也一定是有很大的影响的能力。而他们呢，说到呢有一些话语啊，对尼西米不利的时候呢，就引起了很大的影响，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不注意的。有些时候在教会当中，我们所遭遇的困难，不是从其他的出信的弟兄姊妹而来，那是在教会当中经过了长久年日在里头长进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的误会，他们的话语对我们的影响就大了。第二，他们是通讯的办法呢，继续不断的跟外人有来往的，所以呢，我们要抵挡敌人的时候呢，一定要断绝。第三呢，他们是跟那些外人呢、敌人呢有结盟的，就是说，有婚盟啊，他们的孩子们呢跟他们结婚的。那么第四呢，他们暗中的把这个城里头呢的消息也通出去了，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记住，怜悯你也怜悯我，在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功课里头，好好的仰望我们的救主。
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尼希米记第一章八九两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呢，到现在就要结束了。那么让我们呢，讲几件事吧。第一件事呢，就是说我们一定有敌人，对不对？第二呢，那个敌人呢，不一定只是外头的，而且呢，有些时候是我们里头来的。那第三呢，我们必须呢，有一个智慧分别我们的敌人。第四，我们应该继续不断的依靠主，胜过敌人一切的攻击啊，能力来自神。那么现在有两方面呢，要请你回答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敌人分几种呢？第二，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分辨我们的敌人呢？求主怜悯你，也怜悯我。好，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再来深入的研究吧。再会。
我们真的要有分辨的心和灵啊。我们真的要去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而神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什么是真的。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去研究，去学习，去查考神的话。有没有留意我刚才讲的这番话里边用了好几回真这个字？是啊，我们要学习真理。已经为你预备好尼希米的大纲，尼希米记的大纲，欢迎您来信索取，也把它呢放在网站上了，你可以随意的下载。愿神祝福你，再会。
不要惧怕，你要壮胆不沮丧，因为主壮胆不沮丧。